那么啊，也没有机会啊，知道你们啊过得怎么样哈、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传道人是最容易假冒为善哈、啊，那个什么，传道人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啊，其实心里面很多问题，但是不敢讲出来，因为啊，因为那个都是弟兄姐妹给他期待嘛哈、啊，所以那个不晓得大家好不好啊，更何况你们啊读了神学哈、啊，觉得说神学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哈、啊，所以不晓得你们大家啊日子如何哈、啊，如何？那么不晓得啊，在最近日子里面有碰到一些的问题，或者是啊在侍奉上所需要突破的啊那个 OK 好好这个啊这个讲台的那个什么定点不好 OK 那个什么啊不晓得我们的同学没有要分享的哈、啊、分享的那个啊大家有没有要分享的刚才。啊，分享你们那个什么，在侍奉的情况也好，或者是你们自己啊、的学习啊，学习。我想你们不只是上这门课吧？那么应该，那么大部分同学们应该上几门课呢？
但是不一样，全修还是？
全修的话，等于是三门课是吧？五门课。六门课。那全修生的话等于是单身的 OK 那你们还全时间上班，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了。那个怎么功课学得好哈、啊、那个可能神特别恩待这个丰收神学的学生。那么所以那个part time 学生是上几门课 part time
每一个人不一样
啊，每个不一样哈，一般的平均是两门课，
一
堂
课啊，不是一堂课，就说这一学期里面有人那个对啊，所以那个
老师，那个灵修日是什么时候教？
学习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对对对。
那老师什么时候发给我们啊？因为那个每天都写。
对，如果你可以继续选，就是我开学的那个什么可能麻烦后来可能是可能那个还没有时间看啊，就那个什么就说我们理论上就是说我们是二月的那个七号忘记。
1号
礼拜二嘛，
2月1号
礼拜二交，但是我们说我可以延到那个周末，如果大家需要的话，那个什么，
是不是
嗯，
礼拜写几天
呢？啊，天天写，
天天
写，对对对，这样是是，这样，所以呢，
每一天都要一点的，
是是，
好，谢谢，
那个这个不应该是现在说问的，我已经开学，已经那个，已经那个什么。啊，以及那个什么，以及那个什么啊，嗯，可以去做那个我没有十二上，跟那个什么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哈。关于这功课的部分，大家应该清楚吧？阅读跟这个哈，这个功课其实是非常 light 哈、啊，因为这个我在提醒大家，这个是一个 graduate school，OK，、okay, 那个什么这是一个硕士级的班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应该我们对大家的期待应该是。我觉得这已经应该是很 light low 了 ，OK，
这样。
对对对，那个我们那个应该下次开始的时候就会进入这个比较实际的部分。我这几礼拜都在谈这个比较理论的这个部分了，后面就是会跟他谈这个属灵的操练。那么甚至于我们会在课堂上实际来操练 ，OK。那么所以后面部分，然后你们回去也可以操练这些部分，那样。还没什么问题。就是2月1号哈，也好，礼拜二，星期二。
下礼拜二要补课吗？下礼拜二。
因为没有课呀。
没有课。
所以我再次讲清楚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可能没有听清楚我讲的哈。我上礼拜提到一次，然后今天又再提到一次，就是说我下礼拜二因为有一个 seminar 要参加，所以我没有办法来，所以因此我们要补下礼拜二的课，所以就到2月1号来补啊。OK， 所以那个但是我们下礼拜。六跟礼拜天有比较长的时间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属灵的操练的这个部分，呀，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有礼拜六、礼拜天各五个小时嘛，下午2点到晚上的这个7点钟 ，OK， 清楚吗？那功课应该是2月1号啊，你说这门课的最后一天，但是那个什么，我上礼拜提到说我可以容许大家延到那个周末再给我 ，OK。 OK， 也在呗，啊 ，OK， 那么大家用很奇怪的眼睛看我，就不晓得要怎么来看大家这样。
但是没有天天写要补吗？
那个要补很难的、啊，很难这样。那个我很看重，我第一天就很看重要大家天天写，如果没天天写的话，我会考虑看这个应该给什么分数哈，这样，
嗯。
嗯，
就是
什么
字
数字量，这重点那个这是你很个人的，这不是那个什么，是那 for me， is for yourself。
Yes。
所以那个什么我看我希望大家可以重视这个哈 ，OK， 因为这个这个是其实应该是帮助大家好那个样，是 OK。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清楚这个课程呢？因为我们已经快要结束了，大家还在问这种问题是比较奇怪哈。那个什么，
其实写半本的，我以为写太多了。
不要紧，你可以，我也有一个学生写好像七八本，一大袋给我，一袋子。
是几年
呢？啊，一个学期。他天写他这个姊妹非常，他这个、哦、呀姊妹非常的，
比较丰富。
他那个呀。所以那个什么啊，
评分的标准是
什么？左边日记。嗯嗯嗯。嗯嗯嗯。然后，我想那个我跟大家提过那个，这个是一个操练嘛。所以如果说大家那个很在意这个操练的话，你会天天写，然后会看出你对你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洞察，对自己的属灵生命的那种直觉，对自己属灵生命的观察，那个我觉得很重要。有没有？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这是在不是说要写一个学术的论文呢，或者是写很长很长哈，那么呀，重点不在这个呀。你们很在意分数吗？
不在意。
OK， 呀。理论上不在意哈，但是实际上在意。好，那个不晓得有没有朋友们要分享你过去一个礼拜的情况？那个他，我们这礼拜我们谢谢姊妹带我们来崇拜哈。那个你们是不是每堂课开始就崇拜？这个是不是那个丰收的一个传统？不一定。OK。院长对哈 ，OK。那你帮助我笑话院长，这个呀，这个是蛮不错的呀。那个其他老师不一定这样做嘛哈。OK。那个。因为大家要分享的，你们自己的侍奉，你们自己的，这样啊 ，OK， 我们可以请我们弟兄结伴，OK， 这样 ，OK。
只要分
好，那个如果大家没有分享的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那个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晚上学习以前，我们还是讲个故事哈，做我们今天晚上学习的这个开始。以前在这个俄罗斯当时是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在斯大林时代里面看到说很多的这个工厂都是当时都是国营的工厂。那么在斯大林做这个俄罗斯当时苏联的总书记的时候，当时在这些国营的这个工厂里面常常遭窃。那这个事情让这个斯大林知道以后，斯大林非常的愤怒啊。我们知道很有意思啊，斯大林当时候有一次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就把他皮鞋拿起来当作榔头在敲啊，非常非常的那个什么不礼貌，在这个那么一个慎重的一个场面在联合国里面演讲。但很矛盾，就是他的儿子斯大林的儿子最近已经录了这个美籍，在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斯大林跟美国的关系非常不好甚至于那个什么在这个 Kennedy 的这个那是 Khrushchev 的时候， 肯尼做总统的时候，他们试着要把这个飞弹放在这个古巴。那么当时斯大林做这个总书记的时候，当时很多国营的工厂遭窃。那么当时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木材厂，那么这个木材厂也是常常遭窃，所以因此他们就安排 KGB 啊，这个我们就在国内是公安局哈，或者什么这个国安局这种这个人员啊，在派去那边查，到底哪一个家伙在偷国家的东西。到底哪一个家伙是那个反动分子，要把这些家伙把他揪出来，怎么胆子那么大 OK 偷国家的财产。所以因此在这个列宁格勒这个很大的木材厂就安置了这个 KGB 啊。那么就他们就那个什么下班了，下班了就有一个人就推了一个车子，这么一个很大的袋子，那这个 KGB 看到说这个人一定偷东西，就说哎同志啊，地下去那个大袋子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啊，这袋子里面是木屑，我们知道这个木材工厂里面很多木屑了，这个什么切割下来那个木屑一堆嘛，这个没有什么用啊，不相信啊啊，把倒出来啊，倒出来哦，结果哦，就木屑哦，不相信。那但是这个人天天啊就推个东西很大出来，然后这个同志这个 KGB 看到说你怎么搞的，一天到大袋子，然后问说你这偷东西了没有，把这个东西都到了这个路那个这个什么出门的地方都一大堆，还要把它那个收拾起来，只是一些木屑没有什么用。那么过了好几个月，这个 KGB 一直找不到底谁在偷东西，所以因此他跟这个人已经熟了，天天跟他在那个问他，就随便问他说你帮我一下，因为我需要跟老板啊上这个上面的人要报备，因为我没有报备的话我没有成绩可以交好，所以我需要跟他报备，你可以帮助我打听一下是谁在偷什么东西，不管怎么样我可以跟楼上面的人报备一下。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说啊，这个朋友啊，告诉你啊，其实偷东西是我嘞，我还偷什么呢？我还偷个推车啊，上面有个大袋子啊，看起来一个大的这个麻袋子，倒出来都是木屑，但下面是一个推车，我天天偷一个推车出去 ，OK， 上面盖一个大袋子，看不到，所以天天从你眼前一个推出去。那么这个听起来有点好笑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哈。我们这群人哈，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在这个世界打滚。很多人我不晓得你们，我试着问你们，你们的教会的服事什么样，你们都没有不敢讲还是什么，还是没有不想讲还是那个什么？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在这世界打滚。我们礼拜天摸圣公，我们的手清洁吗？我们的心思意念清洁吗？那么当然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教会的狼狗哈，我不晓得这个你们教会有没有养狼狗，或者教会的 KGB 到处要找哪一个人的思想有问题，哪一个人信仰有问题，那个教会什么敬拜赞美有问题，那个教会什么这个讲先知预言也有问题，那个教会什么走小组路线有问题，有人是专门做这个工作去揪出那些信仰有点歪的跟我信仰不太一样的，把它找出来。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比起来是小 case， 今天有多少的我们的长子同工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在这世界打滚，他不知不觉把很多世界价值观就拿到教会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不知不觉就变成是这个世俗堕落世界的差异，在眼前下面就有很多的观念拿进来。那么我们上礼拜提到说呢，教会变成是像公司一样，有的教会像小这个什么老鼠会一样，这我不晓得像老鼠会一样，那个什么有的教会还讲什么讲那个什么样，你有什么这个那个什么你的这个团契带了几个人哈，大家都要看你的这个什么成长率哈 ，OK， 所以那个什么其实很多的这个世俗观念，其实更恐怕的是我们这些人外面好像是讲很多属灵的东西啊，但其实把那些价值观带进教会来，但是我们用神的话语把它成圣。所以觉得没有问题，像我们那个就是说啊，我们吃饭前求神祝福那个汤啊，那个汤那个猪血糕啊，这又没有拉肚子啊，我们承认它，所以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很恐怖的是，我们这些人不知不觉把很多的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带进教会，如同这个人他其实在偷推车，上面有个大袋子，他们看不出来是，而且木屑木材工厂多的是木屑，没有什么用 ，OK， 那其实他是偷。就推迟了。 好，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来，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在神面前的对他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心情，侍奉的这个尾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回到我们上礼拜还在谈的，就是属灵的这个形态啊。我们在思想，上礼拜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谈这个第一个这个形态，就是基督反文化的这个形态啊。那么今天我们需要谈第二个形态，那么接着谈第三个这个形态。那么今天容许我再次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所开始谈的，就是文化的基督的那一个这个形态啊。请大家回到我们这个讲义的第二页，我们上礼拜所谈的这个是基督反文化的这个模式。那今天要谈的是这个文化的基督的这个模式啊。那么请大家再看这个讲义啊。我不晓得如果我问大家我们上礼拜上了什么，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考试一下，我们大家上礼拜上了什么东西啊？那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上礼拜上的哈，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大家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所上的这个部分。那么基督文化的基督这个模式，我们知道说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极端啊，跟上一个这个模式，上一个这个类型是另外一个方向。上个类型是基督反文化，这个是一个极端。今天这个基督文化的基督是另外一个极端，可以讲说那个钟摆是摆到另外一边去的。OK， 那么上个这个类型是基督反文化，那这个今天这个类型基督文化的基督的这个类型是肯定文化，肯定世界。上个类型是反世界，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地方，这个世界要被另外世界所代替。我们上次特别谈到这些看法哈。那么如果我们看这本书《基督与文化》，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说，其实我们在谈这些不同的这个类型的时候，我们是引用这个尼布尔那本书，这个 Richard Niebuhr 这个 Christ and Culture 基督与文化这本书的那个他所呈现的那个不同的这个类型的方式，用在分析不同的灵修哈。那么对尼布尔来讲，他是最讨厌这个类型，这个文化的基督的类型，在他书中里面，他对这个类型充满了那个什么恶言，可以这样讲，恶言的，他不能接受这个文化的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们看到说谈到这个文化的基督的这个类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继续的从我们上礼拜所开始谈的再谈下去啊。我们上礼拜特别谈到说，很明显的，从第四纪开始，当君士坦丁做了皇帝以后，那么整个帝国罗马帝国改面啊，不但罗马帝国改面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命运也改变啊，不但基督教的这个命运改变了，整个教会在帝国的这个定位也改变啊，改变了。这个改变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这个灵修的这个观念上也改变了。本来教会的这个灵修主要是一种这个殉道者的灵修的观念啊，这个是我们上礼拜所谈的。但是一旦这个皇帝成为这个基督徒以后，连这个灵修的模式也改变了。我们谈到说，其实修道主义代替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殉道的灵修的这个传统。那么不但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其实看到说，其实当一旦帝国成为基督教 ，OK， 帝国接纳基督教的时候，发现到说，慢慢的教会就变成帝国的一个机构，因为连这些这高级官员本身，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也接受基督教，就慢慢的把这个教会吸纳进入这个整个政治的体系的里面。OK， 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教会的领袖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哎，这个不太好了吗？连皇帝都信了，这些官员都信了，那么大家都肯定，也把基督教当成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变成是一个国教。所以当基督教变国教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当时很乐观，就是说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一群人就说这个不行，因为过去你知道说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跟随耶稣在教会人是要付代价的。那么我去年11月有机会到这个罗马去，他们带我去看这个地下魂场，当时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就在地下魂场里面 catacombs 聚会，这样好几层啊，好深啊。那个地下魂场那个地方，其实他们原来是一个 爆锅山的火山是那个，它可以在下面挖好几层，是因为都是岩浆，很有意思，岩浆的那个石头都可以把它盖好几层啊，下面，所以当时呢，他们会躲在这个地下广场里面聚会，他们偷偷摸摸的在这个什么那边聚会，就看到说早期教会的信徒们，当时候跟随耶稣要付代价，但是一旦帝国成为基督教以后，其实大家都愿意跟随耶稣，大家都愿意去教会 ，OK。那么当时就一群人觉得说这个是不妙，这个对教会没有什么好处。当教会被这个帝国所吸纳进去的时候，没什么好处，反而是对教会的不好处。所以因此，我们上礼拜提到说，就一个运动，这个往沙漠去的那个运动，在沙漠里面建立一座城的那个运动啊，这个是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这个部分。那么今天给大家看这个讲义的第二点，我们在思想这个基督教的制度化的这个部分。当基督教变成一个国教的话，基督教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有体制，越来越有系统 ，OK， 变成是一个可以讲是国家的一个机关，国家机关到现在也是。如果我们看到说像德国，我们知道说德国的牧师路德宗牧师，他们其实不是教会给他薪水，是国家给他薪水，他们是国家的，等于是国家的这个什么公务人员一样那些国教的这个教像这个欧洲有很多的什么国家啊，请问一下。德国有对，是都是都是那个这样情况，到现在还是这样情况。所以牧师他不是那个什么教会给他薪水，是国家给他薪水，等于是变成好像是相似于国家的一个公务人员一样。OK， 所以很多那个什么欧洲的教会，其实这些牧师们其实等于是国家的公务人员了，他只是维持一个生活。所以很多教会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人，很多一些老人哈。很大的教堂，非常非常庞大的教堂，非常美丽的教堂，非常有历史悠久的教堂，但是几个人冷清清的，因为在那边没有什么生命啊，没有什么生命。所以那个看到说当教会体制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历史上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就在拜占庭的帝国的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很明显是一个例子，教会成为国家的一个可以讲一个机关，一个部门。那么不但这样子，这个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参与在里面，也被吸收进去的，也等于好像是国家的一个服务机关里面一个服务人员一样。那么可以在当时的拜占庭的帝国里面可以看到，不但这样子，在后来的另外一个王朝，就是这个查理曼，这个 Charlemagne 查理曼王朝里面所看到，他们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基夫看到说皇帝登基，皇帝登基的时候是教皇给他这个像那个什么一个牧师要安立一样，牧师安立是牧师别的牧师给安立。当时一个皇帝要登基的时候，翻到说是教皇给他这个什么戴上冠冕，所以那个什么教会跟国家的关系变成一体，关系非常的密切。然后这里看到说有两个例子。然后当教会跟国家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当教会跟国家好像是并在一起的时候，当教会成为国家的一个服务机构一样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其实连基督耶稣在整个这个神学的这个变化里面，基督耶稣就变成是一个文化的英雄。因为教会跟国家合在一起的时候，教会也就成为国家一部分，这个也是这个当时德国也好，或者是哪一个国家文化的一体。所以因此基督耶稣也变说成为一个英雄，一个文化的英雄。所以因此看到说文化的基督本身，其实教会被整个文化被整个当时的社会所吸纳进去。所以因此教会本身在那里服务的最终可能不是耶稣基督，不是神，服务的就是那个国家的这个首领，那个皇帝。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早期教会的那个例子。不但有这两个例子，看到说有文化的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看到说比较后来的历史的发展里面，看到有另外例子是来自于清教徒的这个神权政治的例子。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 ABCD 的这个部分，清教徒的神权政治的那个例子。那这里可能我需要多讲一点关于这个清教徒的这个神学政治的这个例子清教徒的神学我们也比较不熟悉，那么 在那个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也不太鼓励弟兄姐妹看清教徒的这个作品。那清教徒我们知道说，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他们的确有好几位非常有名望的神学家，他们留下了蛮多的非常优良的这个神学作品啊。然后他们也试着那个什么啊，在地上成立一个相似一世神权的这个政治啊。那么早期在美国的这些清教徒本身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们觉得说神要他们来到美国，美国是一个西安啊，他们应该在美国发扬这个什么基督教。所以在美国里面我们看到说美国其实全世界最多异端的地方，最多宗教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候很多人来到美国啊，他们在欧洲逃避这个什么逃避这些逼迫，然后坐船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有不和的时候，他们可以不断的往西边搬 ，OK， 西边搬，往旷野搬嘛。所以那个当时候，其实摩门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摩门教当时候是一个异端，到现在也是异端啊。那他们受到逼迫，在纽约就慢慢往西搬，搬到 Ohio， 搬到 Illinois， 然后就往搬到最后搬到这个盐湖城去 Utah 去，慢慢的往西边啊。所以这个国家好多异端啊，全世界最多异端在这里 ，OK。那因为那个什么整个国家的这个一开始当时也就是肯定这个宗教自由，你可以相信什么样的神都可以啊。所以因此那个什么清教徒这些的理念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神权的政治。那清教徒本身那个什么要达到这个神权政治的时候，往往我们知道说，为了要达到这个结果，为了达到好像这个属灵的这个标准，是透过法律的方式，立法的方式来带出一个属灵的结果。所以那个什么当文化跟基督，当教会跟这个国家融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我们知道说怎么让一个基督徒更属灵呢，是靠着立法的观念。所以这个文化的基督里面其实也包括很浓厚的这个律法主义在里面。那清教徒的神学政治里面也是要弟兄姐妹爱主，怎么爱主呢？不是圣灵的工作乃是什么呢？靠着立法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属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属灵的生命是靠了立法而那个什么带出来的。 OK， 我请同学们注意听好不好？ OK， 每个弟兄可以注意听，那个方法大家可以注意听那个什么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看别的东西，好不好？ Please OK。 那么请大家来看这个什么看这个关于这个清教徒神权政治的这个部分。那么为了要控制罪，他们用立法的方式来控制罪，为了达到属灵的果子，用立法的方式来达到。那么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念，叫做半路之约啊，英文叫做 halfway covenant 中文把它翻成是半路之约呢。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很容易看出，就是文化跟教会的关系，这个国家跟教会关系太密切的时候，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什么叫做这个半路之约呢？什么叫这个 halfway covenant 呢？我们知道说，当时这些清教徒为了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一个共和国，或者一个神权的一个政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教会跟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只有一个信徒才可以有权利投票。OK， 当时是这样子，信徒才有权利投票啊，信徒。所以国民跟信徒变成一件事情了 ，OK。那么最近我们知道说伊拉克那个布希碰到在伊拉克可以推展这个民主，所以伊拉克最近要那个什么要选举啊。当然我们知道很辛苦，他们很多，他们还是那个什么很多这个反动分子，很多这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些反对这个民主这个的这些的那个什么伊拉克人，所以他们盼望在美国的伊拉克人也可以参与的投票，所以因此最近一直要在美国去 register 这些那个什么当地在美国的伊拉克人。那么当时也是就是说在这个清教徒时代里面，就是说只有一个信徒才有权利在当时的社会，清教徒社会里面才有权利去投票。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看到说是教会跟国家的那个密切的这个关系。那么总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半路之约呢？在第一代的这个清教徒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些父亲母亲他们都信耶稣，但是到了第二代的话就不像第一代。OK， 那么当时在这个什么清教徒的社会里面，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但要从他得救，他要在公众面前要做见证，他已经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已经经验到 这个重生的这个过程啊，他要在这个什么，他要在大家面前要做见证。然后在第一代里面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他到但是到第二代的时候，就发现到说这些孩子们不像他什么父母亲那样的虔诚，所以因此就发现到说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没有办法信耶稣，没有办法信，没有办法在大公众面前，没有办法在公众面前那个什么啊做见证。所以他们本身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整个社会的一份子，因为你真正基督徒才可以在这社会里面有投票的这个什么投票的这个什么这个权利啊，才可以成为这好像这个社会的一份子。那这些第二代人没有办法像第一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因此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这个半路之约。所以半路之约呢，就是让这些孩子们在婴孩的时候给他受洗 ，OK， 但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可以在大众面前表达。承认他们是一个基督徒，做见证，他们成为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然后有权利去投票，没有办法，所以不让他们领圣餐，所以半路只有受洗，但是不让他们那个什么领圣餐，除非他们可以真的说我在公众面前表达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想办法，就是半路之约的这个观念了。所以这个例子本身，同学们也是一个文化基督的一个亮子，当国家跟文化，当国家。对不起，当教会跟国家，教会国跟这个文化走太近的时候，会导致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好，这个是后来的一个例子，文化的基督的一个例子。接着我来谈另外一个例子啊，如同我们上礼拜在谈这个基督反文化的时候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说有历史里面有好几个例子啊。那接着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四点哈，文化基督教主义这个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比较后来18世纪19世纪的这个德国，那么可以讲说是比较现代的一个例子。这个文化基督教主义是什么呢？这里看到说，如果你看这个尼布尔那本书的时候，那本书里面尼布尔特别提出，就是那位利素尔利策这个 Albert Richard 写下他的这个名字哈。OK， 嗯。Albert 哈，这个他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哈，那么他被称为是自由派神学之父 ，OK， 这个 The Father of Liberalism，OK，、okay? 那么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对自由派神学是什么了解吗？我们那个看到说有人说我们说那个神学是自由派那个牧师是自由派那个是，我不晓得很多人，我听教会很多的长子也提到这个，我不晓得你这长子提到说，因为他什么叫自由派，他可以讲出个道理来吗？我不晓得，我问一下你们，什么是 what's liberalism， 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自由派神学？
他们不相信神的特殊启示，认为
神其实也是自然啊，我们其实有特别，其实有自然启示啊。
对，他就否认神超自然
的启示。啊哈。请问呀，请说。
指的是 liberal theology， 不是 liberalism。
Yeah， liberalism 或者 liberal， 我讲是一件事情。
Theology.
也是 liberal， 也不是 liberalism， yeah。是呀，对， yeah， liberalism 或者 liberal theology， 或者是 modern theology。那么我必须要跟他讲一件事啊，就是怎么定义自由派神学。或者自由主义 OK， 很难定义，不容易啊。那么因为定义本身我们知道说就会限制一些 OK， 限制一些那个你要给东西定义的话，你要排除的东西，大家懂听懂我意思吗？你说什么叫做灵恩派？懂不懂 ？OK， 你要排除啊，我说可能有某些人很像你的定义，但是这里面很多人是在你定义之外，但是也可以放在你定义里面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什么要定义一个什么叫 liberalism， 叫 liberal theology， 不容易啊。但是那个什么至少学者们可以同意说 liberalism 这个自由主义，或者是 liberal theology 这个自由派神学，他们有一些相同点 ，OK， 相同点，它有一些特质，一些的这个神学的这个重点。那么利素本身我们知道说他被 被学者们归纳在这个历史这个里面被归纳成为是 the father of liberalism 或者是 father of liberal theology， 就是说自由派神学之父。那么自由派神学那个容许我的多谈一点啊，多谈一点。那我还是让大家有机会表达。刚才这个姊妹已经表达一个看法，就是说自由派神学本身不相信这个不相信超自然的启示。可不可以你可以帮助我一下讲得明确一点，什么叫不相信超等一下超自然的这个启示，可不可以 explain
这样。否认神能够直接神在这个时候还能够
嗯哼，他否认神迹启示，他否认那个什么神会对你说话。OK。
新派神学就是自由派神学。
对。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的神性。OK。不行。
那时候对抗这自由派的纪要派提出五点嘛，至少五点嘛，基本上违反那些最纪要的真理的话，讲就是自由派。
那个我盼望我们学生们我们都是读过书的，这其实啊我们都读过书的，我们都是读过书的。然后我觉得现在的传道人啊传道人都是不太读书。我先提过，现在传道学说我来读神学，我会领会就好了，我会领敬拜赞美就好了。我盼望你们这些学生们不要说我来学啊，我会领会就好了。 OK，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可以每一个这个单枪独斗，我可以领个教会，我要领导个教会，对，你们来丰收神学院不只是说要我学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做个教会的干事啊，就干事不要花这个钱呐、啊，也不要花晚上时间来看我这个做老师，不需要，也不看什么你们其他老师这个谁，这个那个哪个老师这个郭美教，不需要 come， it's a waste of time， waste of money。我盼望我大家真的是神呼召你出来，不是做教会的这个什么地毯的 啊。让别人踩啊，不是这样子。OK， 我们应该那个说，我们当然哲学系没有时间谈，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研究整个在教会历史面对传道人的定位怎么看。过去传道人是一个学者哎，但我现在看到很多台湾的传道人，我不敢讲北美了。我那个学生，我跟他们讲，你来神学院读做什么？那神学院读了三四年，还是蒙查查，他怎么牧养，他怎么喂养？神的群羊 ，OK， 很多这样子，对，很多人就以为说神学院是一个像一个长期，我像提过长期的退休会，好、哦，在这里大家说这个灵被培起来，那些什么理论的东西，什么讲这些东西啊，烦呐、啊，那读是什么用呢？这个跟这个教会增长没有关系啊。你知道牧羊人要懂得分辨啊，很多牧羊人呢，这基本东西不用分辨，他怎么带羊？他真假的没有分辨，他教导的没有办法分辨，你怎么？我觉得很多这东西是要可能没有办法对你直接的对你教会有什么增长 ，OK， 但很奇怪，现在大家就是以为教会增长就是唯一的目标 ，OK， 目标是这样子 ，OK， 所以那个什么啊、就是我刚才提到，这就是教会的世俗，就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传道人就别人说我来这里就是变成好像学一点。技术啦、啊、方法啦、啊、这样子而已，就变成像一个什么，台湾不是以前有个学校叫做什么，现在已经变成大学，就实践加专了，就要变成这样，学生又变成实践加专，这样你在神学里面，这你教他神学，他觉得说这搞什么鬼啊，在神学院读什么神学，他讲读一些很实际，我怎么赶鬼、啊、我怎么领会，我怎么来说预言，我怎么来这个什么让你说方言，就变成这样子，他其他东西都不要学，他觉得不重要，对吧？那么，但是我们是丰收神学院，但是神学院那个神庙神学，对，丰收家专神学院，啊，就这样，对，或者中华家专神学院，而且家专学院啊，那个有一个圣灵学校啊 ，OK， 要我们那个听过圣灵学校没有 ？OK， 有一个圣灵学校，那个什么所以我盼望你们神呼召你啊，真的是玩真的。不是玩伴的啊，玩真的，所以那个什么这个是一个机会，很好的机会，真玩真的。所以一直看到说那个什么我们要对这些观念本身有清楚，那而不是说不清楚，不清楚。我提过，就是像我看再过几年了、啊， 这些佛教机构，他们可能在台湾影响力很大。他们在佛学里面教的东西，我看都比我们这些神学院教的东西都有分量。所以我盼望真的是呀，我在台北也是跟学生讲说，你们需要真的认真哦。OK， 在这个清教徒时代的时候，当时的牧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一个，很多人说把牧师当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crusader， 好像是他是可以好像是领队的，领队好像是拉拉队领队那个这样子就够了啊。你叫他讲，他跟你半天讲两东西，但是你要叫他讲那个什么去分辨真理，他没有办法分辨。所以那个什么啊，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不起，我花点时间谈这个自由这个神学，刚才好几个学生们给我们很好的答案哈。那么自由派神学有几个特质哈？第一个特质我们知道说，自由派神学就是说我们的神学应该是 up to date， 听得很有意思。我们的神学应该是赶上 up to date， 就是赶上那个潮流或者是时尚 up to date， up to date。所以神学所谈的跟其他科学所谈的题目应该是可以彼此可以 pick it up， 可以那个什么可以那个什么啊，可以对话，对吧？所以他觉得说我们神学本身应该在这个当时代的时候，按照潮流的要求，按照潮流思想，我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个学科可以对话。所以因此我们神学本身也应当跟当时的潮流，当时的思想，当时最好的哲学来对话。OK， 也可以用当时最好的哲学的这个什么这些的工具来表达我们的神学。这个是那个什么，这个是那个什么啊，可以讲说自由派神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不但这样子，自由派神学还有一个特色哈，就是说他们非常强调什么呢？就是神不是超越的，神是内在的。OK， 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传统神学里面，我们的神观比较是 transcendent， 就超越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那位那个什么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啊，那个超越的观念。但自由派神学里面讲到神是接近的，神是在历史里面工作的神，神是那个什么在我们的这个什么社会改革里面工作的神。他们强调的神观是这样的一个神观啊，神观。那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这个自由派神学本身，我们知道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神学要赶上这个科学理性。 OK， 理性，我神学跟科学跟理性是不能分开的。 OK， 不能分开。所以那个什么就变成是神学多就要经过科学跟经过这个理性的这个检验了。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失去的神学本身是一个超那个神学讲到的东西是应该是超越我们生活以外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说我们应该是按照这个时代的理性，按照这个时代的科学的观念来谈这个我们的信仰。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自由派神学有这些的特质。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一个弟兄提到说，就是说在30年代20年代的时候，他们跟这个基要派的这个神学有这个彼此的这个冲突对立。其实当时基要派的兴起也是要回应这个自由派神学的这个冲击。那当然这个自由派这个什么基要派的神学里面，他们就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五个基要真理。那当然这里面有很浓厚的这个法约主义，我们的信仰可以把它浓缩成为 五小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可以把它挤成这几滴的这个果汁吗？可以讲会这样子。我们基要派的人这样想讲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当时这个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派神学里面这个自由派里面就觉得说我们要强调耶稣基督的同理身啊，对不对？因为当时很多自由派神学家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同理身，他们说我们要强调什么呢？不但基督耶稣的同理身，强调耶稣的神性啊。因为当时很多自由派神学家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啊。 OK， 他们也强调什么？基督耶稣的代赎啊。 OK， 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代赎啊，他用代替的方式来把我们从最终赎出来啊。所以那个什么当时候这些基要派就强调这里，他讲什么基督耶稣的肉身的复活。 OK， 很多基要派神学家不相信耶稣的肉身复活，他也不相信耶稣就会肉身的回来啊。 那个，所以他这个我们可以接纳，但是他可能在你心里面回来，他不一定是 bodily return， 不是肉身的回来。所以当时其实这些基要派本身所提出来这些的神学重点，是为了要回应当时的这个自由派神学的这个思想。所以刚才好几位同学给我们的一些答案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那个利彻尔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一位自由主义的这个神学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领袖。那么他基本上他的神学里面讲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他把神学道德化，道德化。其实啊，我常常听我们这些牧师讲道，牧师讲的道里面很多道德说教，对不起啊，我不晓得很多。其实我们这些保守派的神学跟自由派神学其实关系这东西很类似，我就发现很奇怪，很多很类似。那为什么道德化呢？那这个故事就长了。就是因为康德的问题啊，康德受康德的影响啊，当然这个很大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谈全部这些问题。就康德对神学的这个什么冲击啊，康德这位德国的哲学家，他的这个神学思想，对他的哲学带出了这个什么，带出对神学的冲击。因为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在理性里面，纯理性里面来谈神，只有办法在道德里面来谈神。所以后来的神学家就是要，我们要赶上时潮，我们要 up to date， 康德说什么我们要回应他。所以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就跟康德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在理性里面纯理性讲神了，我们只有办法在道里面讲。所以道德越来越这个信仰越来越道德化，我们这个神学越来越道德化。所以利素尔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把这个信仰道德化。所以因此，什么是对利素尔来讲，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团体，天国就是爱的团体。他用道德观念来思想天国，所以是神是很内在的，神不是超越，神的爱是在我们这个什么社会改革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什么爱的这个团体里面可以看到。OK， 是这样子一个观念啊。所以因此，利素尔本身就说，神透过爱来表达他的天国。这个爱的融洽的这个社群，就是天国的实现在地上。所以利素尔本身这个观念，我们知道说，把天国那种超自然的面就消解了，没有这个超自然面。OK， 所以这就是只是地上的一个爱的这个团体。那不但这样子啊，当地上的人多表达爱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地上。OK， 所以因此那个什么啊，因此德国。他当在德国，他就说，当德国人都成为基督徒，对于爱的这个团体的，不要讲什么重生得救，这不太重要。大家开始表达爱的时候，哎，神的国就临到德国了。所以因此那个什么啊，利素尔本身当时推动一个观念，就是说德国的基督徒，对不对？一个德国基督徒，他爱国，他爱他的邻舍，爱他的邻舍，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了德国。那么所以因此文化跟基督教的关系就变成是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分开。所以这个也是变成是一个例子，文化的基督。所以那个对律师来讲，基督耶稣本身他的神性是什么？他怎么谈耶稣的神性？他告诉说，基督耶稣本身他对神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感，他可以不断的24小时意识到神啊。这就是耶稣的神性。他们不谈说耶稣的神性是位格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说他的神性是因为他跟父神同等，不谈这个。他谈到什么叫耶稣的神性，就是说他可以把他是一个常常不断的意识到神的人啊。所以那个利素尔本身那个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好，这个是利素尔的一个例子，可以说自然神学的，不是那个自由派神学的一个例子，把文化跟基督教变成一件事情。OK， 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家里面推动爱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其中了。这个是另外一个文化的基督的那个例子。好，我停下来，不要朋友们、同学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那个
早期美国这些 Ivy League school 在东岸跟西岸的这些 Ivy League school 都是最优秀，全美国最优秀的这些大学都是为着。
是
为了宣教而建立，但是经过了年代以后都变成 liberal， 都是非常的这种自由派的这些学校。
是
到今天还是我想是这样。
那个什么啊，感谢神，就是说有些变动，有些变动哈。那么有些的现在那个什么改变哈，那个的确像我们的弟兄说到说，其实早期的大学啊，都是为了栽培传道人。在中古时期的大学，他们说也是主要，当时候神学是最顶尖的学问呢、啊。很多中国人要孩子们学医啊。台湾很多中国人学医嘛，学法律啊，阿扁学法律啊，阿扁 OK, 学医啊，很多这个都是做医生做啊，学医可以赚钱啊，学法律可以竞选立法委员啊，这样子不晓得。所以那个中国人也这样，海报还是这样子啊 ,OK, 但是其实在历史里面神学是最顶尖的，比哲学更高啊 ,OK, 但现在神学很多神学院不教神学的，现在很多福音派神学院也不教神学，教宗教。叫宗教，宗教跟神学不一样。OK, 宗教是人的东西，宗教不需要谈启示，可以谈宗教现象、宗教活动，对不对 ？OK, 现在就是很多学校变成是，像剑桥大学，它是以前是最早的大学里面，它是专门训，也是像训练传道人的。OK, 但现在神学基督教变成是一个宗教来谈。他这个学院里面有那个什么，有这个伊斯兰教，有佛教的这个教授，有印度教的教授，那么有基督教，变成什么？基督教变成是个宗教，这样子，在神学变得边缘了。OK, 我觉得现在教会里面也这样子，很多教会不谈神学。OK, 神学就是我们的信仰，不谈信仰。OK, 所以这个什么这个神学就变成被打压。那回到这个 Ivy League School 也是早期，这都是训练牧师的，训练牧师在中国也是，中国最早的去清教师去建立学校的，都是训练传道人，都是教导圣经的。以前中国没有大学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什么那个这些 Ivy League School, 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然后那时候牧师训练出来都是一级棒啊。OK。他不是说像现在很多这个福音派的牧师就说什么，他好像是一个 crusader, 带聚会啊，讲到感动弟兄姐妹啊，这个什么流泪满面啊 ,OK, 不是说这不好，但就说要太 shallow, 深一点啊 ,OK, 深一点啊 ,OK, 我要一点东西啊 ,OK, 所以那个什么那个 Ivy School 有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感谢主，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说其实像耶鲁大学他们最近几年请了好几个福音派的学者去教，就他们中间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是好现象啊。那么当然哈佛里面那个什么里面的教授里面，我们知道说有几个他们比较开始在动啊。所以那个什么过去会觉得说福音派的这些什么神学院在北美也是北美的福音派神学院，就是说没有，你们这都只是在聚会里嘛，没有什么学问可以谈的。OK, 但是现在在北美的福音派的这些神学院里面，好多很好的学者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研究的确是很有，对我们很有帮助。好，那个我们回来像 Berkeley, 我才知道说 Berkeley 最早的时候是神学院，然后创办 Berkeley 神学院的人才去创办 Berkeley 大学。这样子 ,OK。
他的名字 Berkeley 是以英国的这个 George Bishop Berkeley 命名的。
嗯。
然后他是这个 George Bishop Berkeley 这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副
教人、
这个、
哦是。
这个 apologist,
对对对是。
他这个副基督教的这个理论非常他是想的、所以是以他的名字。
是。那么我对 Stanford 不太清楚， Stanford 大学我听说是一个也是一个家族把他们地奉献出来，飞得出来啊。
那最近在 Stanford 他们也开始出新，他跟 Esposo 他们在连在一起，有学生在 Stanford 大学开始为学校祷告，已经有一个复兴的浪潮在 Stanford 大学。
那感谢主啊。好，那个什么我不晓得你们这附近的教会没有去 Stanford 服侍啊？没有那个呀，很可惜啊。太远了，三分啊。
他们校园有那个团契。
我听说呀，校园团契有个熊曲在那边带团契嘛，但是好像是他最近几年前好像没有。
他们那边有呀，那个什么 Intervarsity。
那是美国的，我是中国人的呀，中国的呀， 像 Berkeley 有 University Navigator 有这个 Campus Crusade 都有啊，但是中国人的这个校园团契不知道没有，我都比较不熟悉里面的。呀、yeah, ，不清楚啊，呀、yeah. ，嗯 ，OK， 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前面讲到好几个就文化的基督的这个例子，那么接着我们来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又比较现代的例子哈，就是这里的 A B C D E F 的这个部分，世俗的基督教运动啊，那这个运动是在美国的一个60年代的一个运动，叫做 Secular Christianity Movement。英文叫做 Secular Christianity Movement， 就是世俗基督教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主要的领袖叫做 Harvey Cox， 英文我写在上面 ，Harvey Cox， 这个他现在还在哈佛大学教书教神学。他六零年代就推崇这个所谓的世俗基督教的运动，非常非常那个什么啊、一个有名望的一位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世俗城市》（Secular）。City 啊，这个书当时出来的时候，在神学界里面啊很轰动，也带出一个啊所谓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很有意思哈，它对世俗啊采取一个很积极的评估啊，如同这个讲义上所提到的，什么叫做对世俗提出一个很积极的评估？他觉得说，基督教本身应该强调世俗，基督教本身应该强调现今。基督教本身重点不强调永恒，我们好像是在这个机场等候飞机要飞到天国去，那个基督教那种基督教不实在。OK， 我们活在现今，我们要所强调的不是来世，而强调的是今世。那么啊，所以这个世俗的世界本身，其实这个世俗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世俗应该当作是成熟，一个成熟的世界。所以那个什么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就要跟这个世俗的社会一样成熟。那么什么叫一样成熟呢？就是我们要接纳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成熟了，我们不是孩子。我们要接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罪人。所以他把这种传统的教会的观念融入在今天的世俗的这种的思潮的里面了。所以啊，一个成熟的成人。在这世俗的社会里面，他要接纳说我要成熟了，我应该是放下我的这个罪，我需要这个在神面前要悔改啊。所以那个世俗是好事。那么当整个城市在那里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这个什么都市化的时候，什么叫都市化呢？都市化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啊。整个城市，我们在等城市的时候，大家都市化了。大家从乡村搬到这个都市的时候，就说大家的关系越来越是，我们都是邻居哈。我们要把这个邻居的观念，圣经上所讲邻居观念，爱护邻居观念都活出来啊。所以当这个城市都市化，这个好现象啊，好现象。所以那个什么啊，这个 Harvey Cox 本身就是接纳，我们要接纳今天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应该入世爱世界，不会败坏基督徒的灵命，反而是可以帮助基督徒的灵命更协调。他的观点是这样子 ，OK。所以这个当时我在六零代的时候，他带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本身其实也是把世俗文化跟基督教的教导把它融入在一起 ，OK。所以变成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文化的基督的那一个例子，基督跟文化本身是同一件事情。同样事情，那不像我们上礼拜所看到那个基督反文化的那个类型里面，看到说基督跟文化是两回事啊。好，这个是可以讲说是比较近代的啊，六零年代的那个例子，这个 secular Christianity 的那个 movement 的例子。这个 Harvey Cox 他是个浸信会的牧师 ，OK， 浸信会啊，浸信会。所以浸信会，你说一般我们觉得说浸信会很保守，但是在浸信会里面又很观念很怎么讲？很 liberal 的有 ，OK， 所以那个什么，这个很难去把它摆啊。我们不说啊，全部的这个 Baptist 都是很保守。好，这个是那个什么啊 F 的这个例子。接着我们来看啊 G 哈，我们这个时候要回到啊这个第二个类型里面，我们啊需要给第二类型有一点的这个评估，请大家看一下啊。文化的基督，我们要给他一些的这个 response 啊，那个啊，到底他的 破绽在哪，它的问题在哪，我们要批判一下文化基督的这个部分。那么文化基督的这个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末世论的世俗化。OK， 末世论这个是可以文化基督的类型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说它是把这个末世论世俗化。我们上礼拜在谈这个基督版文化的时候，我们觉得说那个类型里面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末世论的这个问题。那么谈到末世论的世俗化啊，同学们，这样的一个称呼有问题啊！啊，怎么讲呢？这个是矛盾，末世跟世俗是矛盾。末世是将来，世俗是现今，对，是今世嘛。所以这个所谓的末世论的世俗化，这个是一个矛盾的，这个讲不通啊，这个 contradiction。OK， 因为末世是将来，那么怎么会有世俗化的末世？应该是讲现今，怎么讲又讲将来？OK， 这中间是里面有矛盾的。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文化的基督的这个末世论的时候，其实它基本上没有末世论。怎么说呢？基本上这些欣赏文化的基督的，就是说文化跟基督教是没有基督教就是一种文化。OK， 那么教会跟国家是一体的时候，其实这些人基本上他们没有末世论。什么叫做没有末世论呢？因为很多这些自由派的学者们基本上不相信堕落。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人就不需要救赎啊，懂我意思吧？人没有堕落就不需要谈救赎嘛。 OK， 大家懂我的这个point吗？ OK， 所以没有救赎的话，其实人还活在堕落前啊，堕落前，所以不需要有世俗，不需要有这个末世，我们还在这个堕落前呢。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人还在活在这个原始的这个堕落前情况，因为人没有堕落化，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这个救赎，所以人还是活在堕落前的这个世界里面。OK， 所以这个世界不要救赎啊，人不堕落，这个世界也没有堕落，这里也不需要救赎，就耶稣也不需要来。OK， 所以那个基本上就是那个什么这个。文化的基督本身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这个末世论。 OK， 所以停留在这个创造的这个层次的里面，还在创造里面。 OK， 它没有这个人没有堕落，人还在这个可以讲说 paradise 里面，所以神不需要回来，对不对？也不需要这个也没有这个后面的堕落，没有这个世界的堕落，那么基督耶稣也不需要回来来救我们，不需要。 OK， 所以基本上这文化的基督本身它是没有这个末世论的观念。那么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到这里的预定论，给大家看一下哈，第三点。那么这个也是从另外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什么叫做预定论呢？那么这里我必须要谈，就是在很多的这个保守的这个什么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哈，这个 Reformed Theology 很极端的这个 Reformed Theology 里面，他们谈到两种的预定论，一个叫做堕落前论。一个叫做堕落后论，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个 infralapsarianism 跟这个 supralapsarianism， 我不知道听过没有 ？OK，infra OK，lapsarian 这个字很长哦。OK，infralapsarianism 哈 ，supralapsarianism 哈 ，infra。那么你们的那个什么院长他们读过 Westminster 吗？这个他们就对这个什么改革中神学应该很清楚啊。如果你们读改革中神学的时候，发现到说在改革中神学里面那些比较极端的这个神学里面，他们谈到这个说的这个堕落前啊 supra 堕落前论， infra 是堕落后论。 OK， 堕落后什么叫堕落前论，什么叫堕落后论，这两种是可以，这个堕落前论是比较极端的， infra 是这个堕落后论是比较温和的。 OK， 的预定观。什么叫堕落前论，就是说神在永恒里面他的第一个安排就是他做预定的工作。神在永恒里面他第一个这个预令，他的这个 decree， 他的这个预令，他的这个对这个世界安排就是预定。所以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他就已经决定堕落了，所以连堕落也在神的预定的里面。 那么堕落论是什么呢？是当人堕落以后，神再提出这个预定的这个观念啊，才提出才开始预定。所以这两个观念，我们知道说，不管是比较极端的那个堕落前论，还有一个比较温和的堕落后论，其实他们的观念本身很类似这个文化的基督的末世观，那么还留在原始的里面，在原始里面就提出了那个什么。提出的这个什么啊，神的这个预定，还留在那个什么原始的状态里面，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什么改革宗神学的，其实是一个批判啊，批判。这个我只是顺便提出来，大家去思想那个什么神学那些的那个彼此的关系，不然大家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这些神学里面那些问题啊，
这样。
这
个就先是跟那个John Calvin的这个有没有？
John Calvin本身还好，John Calvin本身的对这个什么，很多人对John Calvin很多的 misunderstanding 哈，那个John Calvin本身在他的这个什么这个 Christian Institute 基督教这个要义里面，其实他谈这预定谈的很少很少，这个然后改革宗神学的经法不在预定论里面，这个是后来的这些的后来的 Calvinism 这个加文主义，所以这个加文主义里面有很多人在谈这些问题啊，所以不是 Calvin 本身的、啊、OK 不是这样子。这个 Calvin 本身有谈预定，但是这个是 very rare， 不是一个 main thing。然后 Calvin 谈预定的时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谈的、啊、OK， 所以就不是在从神的这个 decree， 神的这个预令里面谈，不是。所以这两个角度很不一样 ，OK， 很不一样。所以那个什么很多人对这个 Calvin 那个什么很多的这个误解啊，这姊妹。
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说，其实神知道人本来就会犯罪，那这是不是跟预定又就是堕落前的预定论是很像
呢？对，是这个啊。
是很极端的神学思想。
是。这个至少在这个什么这两个系统里面是一个极端的思想，就是这个不是说。就是说神在神的这个思想里面最早的问题，他已经是把这个世界里面的安排好了 OK， 所以他连堕落荒基地的话，这个是很极端的，我觉得哈，我不止我觉得，很多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个系统也是很极端，你连的啊。当然是对。什么是比较平衡的想法 ？OK， 我先回答，就是说，回到那个什么，这个，就说，如果说是连我们的堕落都在神的安排里面，那恶的来源也是神啊。对，那么神其实是他知道亚当会堕落，但是他没有阻止亚当。OK， 这问题很麻烦。OK， 那么比较温和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讲说，我们不知道。对，不知道。其实我神怎么他脑海里面说 operate， 他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安排我们不知道 ，OK， 不清楚。但是，
创世以前就拣选了耶稣基督。
但是那个是不是在讲神的预定啊？
对啊。
这问题说，那是他也讲在基督耶稣里面，以父所是地上，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嘛，所以他是在耶稣的观念里面来看这个什么预定。但是他知道是不是他容许他 cause 是两件事情。
对对。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知道就等于是他的知道导致于人会堕落。我知道我女儿她下午她会从学校回来她想吃点那个什么东西吧，肚子饿。但是不代表说她一定我就让她一定要这样做。她可能其实说今天她不想吃这个，她很多时候回来是要吃点这个点心面。对。OK， 我们那个是不是停下来一下？你听听，请问。
对预定论的英文是 predestination。
对对对。
是吗？
是 predestination， 这样。
那这边那个John Calvin说的，他的英文也是 predestination。
是。
不同的 predestination。
对，但你什么？他讲预定但是不是他在基督耶稣这个是极端的 predestination OK，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OK。 咳咳